姊妹，感谢主，每次来到主的面前，你一定要充满的期待。你不是来做一个礼拜，你是来遇见你的神。而遇见上帝的人没有不改变的，遇见上帝的人没有问题是不能没有重担不能够解脱的，他是你人生的答案。你要珍惜每一次来到教会，因为主在这里，这里是设立他名的地方。你一定要来到这里遇见你的上帝，带着上帝回到你的使命，回到你的工作，回到你的家庭，好吧？今天我们高兴，我们要继续我们教会这个题目，教会这个题目。那么我们从信主之后，你就说你加入一个教会，你跟教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每一个礼拜你都会来教会。那到底教会是什么？教会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有教会？那教会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呢？这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抓到，因为教会跟你非常的连接关系，而且教会是神心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好，我们上个礼拜上次已经先提过，教会第一，教会是什么？按照字面的意思，教会新约，教会这个词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叫做希腊，我们叫做 ecclesia， 这个字呢叫做表字面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所以教会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儿女们一起的聚集。只有当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才叫做教会，所以这一点的重点就是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不是这个教堂，教会乃是神的儿女们聚集的群体才叫做教会。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叫做耶稣的教会。耶稣的教会，这节圣经讲到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说什么？我的教会，我的教会两个意思。我的教会，第一个，教会是耶稣设立的。新约第一次讲到教会这个词就是耶稣，而耶稣在这里讲到说我的教会，所以教会第一次耶稣设立的。教会不是人的组织，教会不是人的想法，不是人应运需要而产生的一个架构或者是组织等等，不，教会乃是耶稣所设立的，而且教会要存到永永远远，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要成为耶稣的心腹。而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教会在神的心里面是一个永恒的计划，不是临时的组织或者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而存在的暂时的架构，不，教会乃是耶稣在地上设立的唯一的一个机构。等一下我们再讲，所以我们要对教会有非常重要的认知。第二，这个教会不但是耶稣设立教会，耶稣说是谁的教会啊？说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霸占教会，我们要非常的留意，你要尊重，这是主的教会，是属于上帝耶稣自己的教会。而从上下我们知道，为什么那耶稣为什么要设立教会呢？一定有一个目的，为什么耶稣要设立教会？因为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因为耶稣来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救恩，耶稣牺牲自己，把自己的命挂在十字架，自己的挂在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神付上了他最大的代价，为了救赎全人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死后三天复活，在地上只留下了四十天，他就复活升天以后，耶稣做完了这一切，工作完了吗？没有，我们上次提过，如果耶稣在那里，耶稣死在十字架付那么大的代价，结果最后只有12个门徒得救，或是只有少数人得救，我们就说上帝是血本无归啊。所以耶稣完了以后，他只在地上40天他就升天了，怎么样让他付出的代价能有最大的收获，最大的价值呢？就是所以他设立了教会，继续去完成实行完成他的救恩的计划实现。所以我们说到教会是耶稣唯一的救恩计划天国降临的实现的方法，为了他的救恩的计划，为了天国的降临，为了耶稣不会白白的牺牲在十字架上，他需要，他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设立教会。所以教会就是耶稣设立来完成神救恩计划的组织。那教会的存在就是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神救恩计划得以实现。 所以弟兄姊妹，你第一个，你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你对教会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教会的存在，基本教会当然有很多的功能，有很多的资料，有很多的，但是教会神耶稣设立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要完成他的救恩的计划。所以教会存在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功能，就是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好，这是我们上两个礼拜所讲的信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知道教会在神的心中多么的重要，耶稣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教会。我再讲一遍，没有教会，耶稣等于白死在十字架上了，你知道吗？耶稣如果没有教会，耶稣的救恩大主白死，死在十字架上就没有了，没有人传福音，没有人，就耶稣白做了。所以耶稣所有的救恩计划的完成都挂在教会上面。所以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我们上次讲到，所以耶稣的教会大有能力，耶稣的教会大有荣耀。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听牧师上个两个礼拜的信息，对我们的教会你会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跟认识。好，今天牧师要讲第三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这里讲到，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哪里，神的家中当怎么行。然后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听好了，所以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好吧，再讲一遍，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然后呢，以弗所书第二章九节，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什么？神家里的人了。”好，所以很清楚，每一个基督徒啊，叫教会是神的家，而我们这些人都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以教会为他属灵的家。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上次提过，我们就进入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就加入了这个神的家，成为神家的一员，成为家神家的一个家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之后，你就会成为教会，成为上帝的家的家人，成为家当中的一份子。所以这一点里面，我们要强调，当你来到教会，你的图画，你对教会有一个图画，那个图画就是我的家。你要有家的感受，要有家的归属，要过家的生活。家是一个苦乐有人有同伴可以分享，重担有人有同伴可以分担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重担，都会有困难，都会有问题，都会有挣扎。当你来到教会，这里是一个你可以松一口气的地方。当你在小组，是你可以坐下来跟弟兄姊妹一同分享心里真正的感觉，真正的需要。有一位弟兄啊，他开车出门，忽然被一辆计程车撞伤，他的太太肋骨都撞断，生死一瞬之间，是多么大的惊吓！此刻他多么需要有人扶持、陪伴、帮助，他立刻打电话给小组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祷告、关怀、扶持。有一个弟兄，他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硬块，一去检查，发现竟然是肺癌扩散，多大的惊吓，全家人都吓坏了。此刻谁能够去扶持他们？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但是心灵的扶持，也是在医疗上快速的连接各样的资讯。我们一位姐妹因为赶公车跑得太急，绊了一跤跌了，哇，跌得很重，结果这边的骨头都摔碎了，立刻送到医院。因为她只一个人在台北，他立刻打电话给教会，我们的同工立刻赶到这医院陪伴他。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有家人的陪伴，有家人陪伴。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虽然多年进出教会，但是这么多年你还是孤单一人在走？ 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人，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在这个教会，你连一个打电话的人都没有。你有重大的事情，连一个人能够为你祷告的人都没有。就这边想一想，这个教会，当你有事情，有谁是你可以打电话的吗？你搬新家，你孩子满月，竟然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庆祝，跟你高兴。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这里有这么多人，怎么能你连一个家人同伴都没有呢？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在这个家，你能够找到一个小组或者几个属灵的同伴，是你可以信任，你可以信托的，你可以敞开的，你可以分享你的生命的生活的难处，甚至在危机可以跟你一起站立的人。我们人生都会有危机，但以理他说回到他居所，就将这事告诉什么他的同伴。弟兄姊妹，你有同伴吗？连但以理都需要同伴。当他面对危机的时候，这里说到他面对免得一同灭亡，看到没有？但你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当他在危机里面，他找到他的同伴，请他们跟他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在危机的当中，有人跟你一起祷告吗？有人可以跟你一起站立吗？在那一刻，但以理需要同伴，需要有人在祷告里面跟他一起同工同心，让他能够站立，跨过走过这个危机里面。不但如此，这里讲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讲你撒王啊等等这些，他说我们的神一定能够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我想这段故事我们都知道，那么他们三个人因为不拜尼布甲尼撒王设立的大金像，王说你不拜我就把你丢在火里面。哇，你知道当时国王面前的那个威势多么惊人，然后一个大火炉烧在那边，你若不拜就丢进去，你现在怎么办？结果他们说我们绝对不拜。为什么他们能够有那么大的勇气，那么勇敢？他们不怕吗？我相信非常的怕。当王的威吓的王的威势已经够怕了，王的位置也够怕，而且火炉就在那边，但为什么他能够站立？我相信因为他们有三个人一同，一个人真的会站不住啊。我们三个人一同站立，就彼此借胆，彼此借胆。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中你不要孤单一个人，你站不住的。当三个人他们呢在那个最恐惧压力最大的威吓最大的时候，三个人紧紧的相贴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就站住了，他们就站住了。我就想到几年前我们在打工头那一仗，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真的是不堪回首啊，多少次我们带着弟兄姊妹上街头，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你都还有印象，我们多少次到了立法院前面，那时候牧师从来一辈子没上过街头，你知道吗？那是聚集几千个人上万的人，记住我们号召去，结果需要有一个人站在台上带领大家，其他的牧师都不跑到哪里去了，就他们只好我们被拱到台上去。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怎么下面一下起哄啊，说牧师你要往冲啊，我们就等着你话，我们就要冲啊，牧师再不下去就你过去，现在你要赶快喊冲啊，哇冲！你知道我牧师从来没有讲过冲，只有讲过平安，耶稣爱你。下面他牧师你要喊，哎呀，我实在怕的要死，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后来那一天我们的一站在，后来我们把大家带到总统府去啊，反正长话短说了。几千个人跟着我们一起到总统府，到了前面的最前面的，哇，那些宪兵都吓一跳，我们怎么突然那么几千人，他们来不及帮哎。当然我们还是很好，我们没有冲进去，不然现在牧师已经你们看不到，在可能在监狱里面啊，没有成。但是整场的里面他们其他的几个牧师都进总统府去交涉，现场最后也又剩下牧师一个牧师啊，几千人在那边看着他们，我只好站上台去。你知道吗？站在那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的腿都，我真的很害怕 哎呀，我们一个弟兄看到我这么大，他上去就抱着我的腿，我站得比较稍微高，他抱着我的腿，他看到我抖啊抖啊抖啊抖啊。弟兄姊妹，我后来我怎么能够站住？戴克，我非要做男的女，但是我怕死，我是因为空管的恐惧。但是我怎么站住？几千个人面对那边，那是因为有同工，在我最害怕的时候抱住我。弟兄姊妹，在你最害怕的时候，有人可以抱住你吗？就在那一刻，因为有同伴、有同工、有人抱住你，我们就站住了。你知道吗？站在中路那几个小时，他们在里面都不出来。我一直说，你们怎么还不出来？你们把我一个人挂在那里。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好的属灵同伴、好的属灵追求小组，实在太重要了。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有害怕，我们都有需要人扶持的时候。我的印象是，在我复乐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因为我刚刚到美国，我一到美国还没有开学，我就先得麻疹，因为是不晓得我的突然发高烧，我病了一个礼拜，那时候又什么都没有，哇，哎，然后发高烧从来没有那么难，因为小时候没有得过疹出疹，然后呢，开学上课的还第一天还是第一天，开车就出了一个车祸，哇，你知道吗？真的。出师不利，到了美国，所以你知道，因着环境的适应，还有功课的压力，我跟那段时间跟师母有好大的冲突。他也在适应，我也在适应，他有他很大压，我很大，所以两个人一直在那个环境里面好大的冲突，好几次都会要走不过去。还好当时候陈中清牧师他们夫妻也来到美国辅了神学院，他们在读博士班。多少个日子，我就跟师母到他的宿舍，还好有他们陪伴，他们成为我们的出口，成为我们的支持，以至于我们可以安然度过那一段非常难的日子。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一生都需要有人帮助，不是我们一生都需要人帮助，但是当有需要的时候，有人扶你一把就过去了。我们不是一生都会有需要，但是那一个我们都会有需要时刻，在那个需要有人能够扶你，你就过去。但是如果在那个问题困难时没有人帮助，没有人扶持，结果可能会完全的不同。我跟师母当时如果没有陈中清牧师，可能现在是完全的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有人扶持。教会是神的家，是你的家人。当你在面对某个状况里，这个教会你有家人可以陪伴你吗？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别人的陪伴啊。活泼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文章叫做鸟类学者发现雁群若以海鸥队形飞行，就是这样一个 V 字形的飞行。他说啊，如果是这样的飞行便能够飞得更远，因为飞在最前面的鸟会为后头的鸟减少空气的阻力。另外，雁鸟在飞行的时候会鸣叫，是为了激励后方的伙伴。飞行一段时间之后，前方的鸟若感到疲倦、疲惫，会后方的鸟会来替换位置。因此，雁群如果能够做长途飞行，如果他们当中有一只雁鸟发生状况，就会有两只雁鸟飞过来陪伴它，等待下个雁群经过再加入行列。所以文章的最后讲到，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扶持，我们就更有力量，激发比我们原来更多的力量。弟兄姊妹，是的，一群人会减少人生行走的阻力，一群人会鸣叫彼此鼓励。你我都需要鼓励，有人鼓励你吗？一群人在你发生状况会有人陪伴。想想在这个教会的家里，你有家人陪伴，我们都会有发生状况的时候。牧师很渴望在这个教会，你不要在这里做教做礼拜做了那么多年，但是你发生状况的时候， 却没有人陪伴。这不是家，不是家人，一群人会比你一个人多好几倍的力量。弟兄姊妹，这叫做教会小组生活，就是有家人的同伴。弟兄姊妹，你是一只孤雁，还是你在雁群、群雁、雁群里面呢？这里说到有人攻胜，孤身一人。圣经里面给人的图画，神的百姓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没有一个人。我们讲过，当我们受洗，圣灵就把我们洗进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教会圣经里面是没有这种一人基督徒的，孤鸟基督徒的，这是没有。圣经里面你信了主就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你信主就是加入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当中人求主怜悯你，在这个教会不要做一个孤身一人的基督徒。而孤身一人是很危险的，如果两人便能抵挡，三股合成绳不容易折断。孤身一人软弱危险而且费力，所以神不要我们成为孤身一人的基督徒。你必须在身体里面如同雁群连接一起奔走天路。今天在这个教会你有这样的同伴吗？如果没有，你要去主动去寻找，去参加一个小组，加入一个侍奉的团队。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教会有几千个人，你不可能认识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你一定要参加小组或一个侍奉的团队，跟十几个人弟兄姊妹彼此认识，彼此相爱，彼此分担，彼此分享。在这里面，这个教会有人爱你，也有人是你爱他们的，有人关心你，有人在意你，也有人是你在意你关心的。不要让我们一个人在这里聚会，你总是一个人默默的来，然后默默的离开。你有来没有人知道，你没来也没人知道。你三个礼拜你出国了，默默的出国，三个礼拜回来之后也没有人，也默默的再出现。弟兄姊妹，不要，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一次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出国去了三个礼拜嘛，哎呀，好想办公室的同工每一个回来，我好高兴看到，等着迎接他们一定会在，牧师你回来了。然后一进办公室没有人理我，每个人都继续做自己。我说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人。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你来在这边，你出国没有人知道，回来也没有人知道。难道你去欧洲，你在我没有，你没有谁要告诉他你去欧洲，你从欧洲回来很高兴呢？哦，我买了什么巴黎的什么来了，跟他们也没有，你有的那个糖也不知道给谁吃。弟兄姊妹，其实我讲这边，我脑子已经有好几个突发，谁在欧洲，现在谁在哪里了？你出国有人知道吗？你出国会不会有人告诉你的小组哪一个人出国？你三个礼拜回来以后，在门口你的同工抱着你，哎呦老王好高兴哦，你终于回来了啊！这个教会有人，你回来的时候有人会抱着你吗？很高兴看到你吗？弟兄姊妹，这才是家人啊，这家人。求主恩待我们，再次的鼓励你要去找一个小组，找一个同伴，特别你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更需要同伴，绝对不要让你的孩子躲在一个人家里面，他不会有但以理那三个跟他在危机一起祷告的同伴。让你的孩子到教会，他更需要属灵的同伴，跟他一起同伴同在。你青少年的时候没有让他有属灵的同伴，我告诉你，年轻人他最需要的就是伴，他以后就很难回教会，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没有伴。你知道吗？很多人年轻人为什么后来小的时候不得已跟着你来教会，长大以后他就不来了，因为在这里没有伴。年轻人更需要伴，你一定要让他在教会找到像但以理这样的同侪同伴，跟他一起读书，跟他一起打球，跟他一起同行，跟他一起参加服务队、短宣队，跟他一起侍奉，跟他一起做摄影，一起做节目，他在这里就会有同伴同侪。求主恩待。好了，接下来很快，第三点，我们讲到教会是神的家， 第四个，还有教会有很重要的信念，教会是神的军队。周牧师曾讲过一篇信息，他说教会必须要军队化，教会的存在不只为了牧养、教导和敬拜，教会的存在本质乃是一个征战的团体，征战的团体。你不要明白，所以第一，我们现在讲到教会军队化。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正满430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这里说到耶和华的军队，神称他们是军队，从出埃及的那一刻，他们就成了耶和华的军队。虽然当时他们一点都不像军队，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奴隶，是一种破铜烂铁，但是神看他们是军队，而且神称他们是军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我们的里面一个认识。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就是我们出埃及的那一天，你就加入了耶和华的军队。不管你看自己像不像，你就是耶和华的军队。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接着说的，阴间的权柄或者门不能胜过他。这是新约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而耶稣讲到教会，第一次讲到教会的时候，没有别的形容。我在讲教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功能，的确有，但是教会让耶稣讲到教会最核心，第一次提的，没有讲到别的，没有讲到教会其他的内容、其他的形容，而是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抓住，当耶稣讲到教会，他对教会的那一幅图画，这里是讲到一幅战争的图画，一边是教会，一边是阴间，而教会要闯进阴间的门，抢救灵魂，抢救灵魂。所以从有教会来，阴间就节节败退。从耶稣十二个门徒到今天，世界有超过23亿的基督徒。只要有教会，就会有福音的真光，就会有人信耶稣。只要有教会，就会有人灵魂得救，生命改变。今天我很高兴，今天我们的中华弟兄在这里分享。2009年，就因为他忧郁症，他的老师把他带到我们的教会来，他就信了主。只要有教会，就有人机会会信耶稣。而从那一天他信耶稣，今天他又带着他的妈妈信主，他的爸爸信主，他的哥哥信主。感谢主，教会的存在。他一个人信主，那位老师带他一个人信主，天堂多一个人，地狱就少了一个人。而这个中化信主以后，爸妈妈爸爸哥哥，感谢主，现在天堂多了，因为这个老师天堂多了4个人，地狱少了4个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存在。教会为什么？只要有教会，就会有人得救。教会存在，阴间就会减少。所以教会的目标就是要掠夺阴间。教会的存在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战胜阴间的权柄，闯进阴间门，抢救灵魂。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教会的结构编制都是一个打仗的组织，是处在一个战争的状态。而可惜今天很多教会软弱的一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军队的属性。神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不是出埃及，出了埃及是为了要去进迦南，得迦南。从他们得进迦南的每一站，都是一个城一个城攻下来，直到克服了全迦南，得到真迦南。同样，神救我们不但只是我们个人，而是要我们去赢得台湾，去赢得世界，直到世界的地基。所以邝建雄牧师讲了一句话，很多年来一直成为我的勉励。他说只要新加坡还有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教会就不够大。弟兄姊妹，台湾只要台湾还有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何况不是只有一个人，台湾是还有2000万人没有信耶稣，我们华人还有14亿人没有信耶稣。所以教会必须要继续抢救灵魂，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没有福音他们的命运就是灭亡。所以我们岂能自满自足自乐在这个美丽舒适的教堂呢？或者满足在一个角落过着高尚的宗教生活呢？ 所以耶稣在那里责备一种人，他说你们来找我只是为了要吃饼得饱。耶稣在那里责备一种人到耶稣面前来只想吃饼得饱的人。所以那里前后文下面耶稣说，我不会把自己交托给这种，因为这些人只是想要吃饼得饱。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出埃及也是只想吃饼得饱，而这种人呢，一不满意，一没有吃饱就埋怨，没有水埋怨，没有肉吃埋怨，路难走埋怨，难怪耶稣不会把他自己交给这人。摩西上山40天不见，他们就造了一座金牛图。弟兄姊妹，这不是军队，想的都是我要我要。今天教会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的都是我要我要，他们只有一些基督徒只是想要吃饼得饱，所以教会只成了一个满足信徒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扭曲。所以传道人的训练也被训练成众牧羊却不会打仗。所以你会看到基本上神学院的训练课程都是教怎么读经研经，读希腊文希伯来文，一套注释书就几十本。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些训练是重要的。牧师也读希腊文，而且我的希腊文的成绩还不错，但是这会把我们带进一种内向性关在书房里的传道人。所以教会也成了一种内向性的教会。所以周牧师说，传道人的训练只为了台湾6%信徒的需要，忘了94%为信主人的需要。教会都朝向一种内向性的发展，这是一种错误的导向，以至于教会变得软弱无力的光景。泰国塞克牧师曾经影响了周牧师对整个灵粮堂有一个很大的方向的转变，就是从耶路撒冷内向性的一个教会转变成为安提阿外向宣教的教会，从此展开了灵粮堂拓殖的一页。不到30年，我们已经在全球拓展超过600间的分堂。我曾经去过他的教会，我在想他们教会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我发现一个大不同，我们把教会当作一个牧羊的团体来运作，教会所有的安排活动资源分配都是以牧羊为主，而他们是把教会当作一个使命的团体，他们是用打仗的方法来运作，无论是牧羊训练都为要完成使命。所以塞克牧师讲嘛，大部分的教会95%人都在疗伤啊，因为教会是医院，只有5%的人在打仗，难怪教会没有力量。欧巴贾牧师，我们好早年我们常常去他们教会，在印尼，他是一个纺织厂的厂长啊出身的，所以他对纺织厂很了解，他就用了这个比方说，一个厂长他100台机器，一个纺织厂100台机器，只有10台在生产，90台都在闲置在维修，难怪教会生产力那么低。只有5%能打仗，难怪教会是那么没有力量。90%的机器在闲置，难怪教会的生产力那么的低。会被我们许多基督徒在教会是一个闲置的，在教会闲置，难怪教会的生产力很低。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不只是医院，是一个家，更是一个军队，小组是一个打仗的结构，教会应该是一个医疗站、补给站、训练中心，而我们弟兄姊妹是回到教会来修补、来修复、来补给、装备、训练。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说的，你来到这边被装备、被训练，好让你的生命能够得到丰盛，我们帮助训练你成全你，好让你能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能够家庭甜美幸福，我们也帮助成全让好让能够生的祝福里面的职场上面能卓越。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停留在这边。当我们个人生命丰富了，我们家庭 定好了，我们的职场卓越了，然后如何呢？不是关在礼拜堂里面，我们要回到世界去赢得我们的产业，就是要叫万能得救，然后能够叫神国降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教会小组，我们要明白是为要打仗补给装备跟训练。第一点我们讲到教会军队，第二我们讲到教会更高的原则，神国优先。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当我们在考学校工作升职调职的时候，主要想的考虑都是我们个人的未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前途兴趣，这当然是重要，不是不重要，当然我们都要想这些。但是基督徒啊，除了这以外，我们基督徒还有更高的目标原则，超过个人的考虑。我们更想的更多的是上帝的计划，神国的拓展。尼西米如果他只想自己的前途发展安全舒适，那么耶路撒冷的城墙有没有城墙干他合适？现在尼西米就像我们今天听到以哈战争一样，他几百多年没去过耶路撒冷了。今天我们听到以哈战争，当然我们会祷告两下，但是说真的没什么感情啊，也不觉得我们对他有什么责任啊，我们跟他没关系啊。尼西米如果只想到自己的前途发展，回去耶路撒冷会让他升官吗？去耶路撒冷建造城墙会让他发财吗？会让他有更有前途吗？有更舒适吗？更没有，没有，通通都没有。如果只想考虑自己的前途发展，他不会回耶路撒冷的。但是他想的是神的计划，神的国。所以圣经说，他听见犹大神遭大难受凌辱，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禁食祷告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他就投注了他的身家性命，冒着生命的危险求王让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地上，是我们有很多我们的需要，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工作，我们有职场，我们有这些都要做。但是基督徒啊，除了这些，我们活着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原则，就是神国优先。神国优先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都是要当传道人，神国优先意思是说，如果我调职我升迁能够让神的国度有更大的拓展，那我就赶快去。有一个姐妹，不是我们教会，是一个企业主，有一天她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联络上我，她就请我吃饭，然后就跟我讲一件事。她说，牧师，我把你的心灵蜜豆奶发给我们全公司的几千个员工，都要发出去，因为她等于是老板之一啊，所以她可以发全部。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当老板，为了要发心灵蜜豆奶。她把它当作公司的正向心理的教材啊，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为了神国的拓展，你一定要职场卓越。夏侃那灵粮堂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可以平庸，没有一个可以得过且过，没有一个可以安静离职的态度来工作，每一个都要殷勤，要求职场卓越。为了你一定要向人求更高的职位，好让神你在那个更高的职位能够为神的国度做最大的拓展。基督徒，我们换爹不是为我们自己的求职位，我们当然要升级晋升，但是我们晋升，我们求更高职位，有一个更高的价值目的，不是我自我实现，乃是神国实现。我在讲基督徒，我们不是求自我实现，乃是求神国实现，这才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目的。如果赚钱能够让神的国度有更大的拓展，你就好好的去赚钱。宣教需要很多的钱，慈惠需要很多的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赚钱，不要只是为自己赚钱。基督徒啊，我们还有个更高的目标，为上帝赚钱。为了上帝，你好好的赚钱，为了拓展神的国赚大钱。今年你能够奉献10000，我感谢主，为你高兴赞美。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心智说，神啊， 我要求主让我十年之后能够为你奉献一百万，让我二十年之后能够为你奉献一千万。我真的可能夸而恳求弟兄姊妹，要有神国的野心啊，要有神国的负担啊。我赚钱不是只为我自己，为我退休啊，养了啊，现在什么一千多万两千万就可以退休了，那是不是我存到了一千万我就退休，我人生目标就是能够存到一千多万赶快退休？不是，基督徒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存一千多万以后可以赶快退休，还是我怎么样能够拓展上帝的国。为了拓展神的国，你要向神求，求你给我得获财的能力。为了拓展上帝国，向神求将隐秘的财宝、经营的智慧赐给我。但是相反的，如果搬家、调职、赚钱会让神的恩召在我身上失去，圣经说底马贪爱世界就离开了保罗的宣教队伍了。弟兄姊妹，如果赚钱、如果搬家、调职会让我们贪爱世界，失去了神在我们的呼召，失去了会让神的国受到拦阻，那我就不做不去。戴德森这位伟大的宣教师，当年要来中国宣教的时候，他做了先做了一件事情，处理他的感情。他有一个很爱相交交往很多年，非常相爱、感非常好的一个他的一个女朋友，但是为了到中国，他知道他这个女朋友是不会要去中国的，所以他就割舍了这一段放不下的感情。为了去中国宣教，他割舍了他的情感。弟兄姊妹，基督徒，婚姻很重要，爱情当然很重要，但是为了上帝的国，可以放下。我们活着有个更高的原则，我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爱情，有美好的婚姻，但是为了上帝的国，有人可以割舍。我们因为我们活着有一个比婚姻、比爱情更高的原则，就是神国优先，神国超过个人。其实正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国度的精神嘛。这里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弟兄姊妹，这里是一个优先次序。信了耶稣以后，请听牧师讲，你只有一种次序，就是神国第一，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次序，其他的次序都是不对的。其他的次序我在讲，你要认知信了耶稣以后，从此之后只有先求神的国还是对的优先次序，其他都不对。不管儿女、工作、事业，甚至我们的命，保罗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啊，也不看为宝贵啊。信了耶稣以后，只有神国优先，第一优先，第一的只有神的国，其他的都是不对。啊，你说那我人生不是被完蛋了？错了，神从来不是要剥夺你的，神对你的计划是你先求，你的次序对了，然后说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上帝为你的计划是这些都要给你，你没有的神都有，你做不来的神都可以为你做。神你供应不解，上帝都要供应你。神说我要把你所需要的都给你，但是我们生命里面第一必以神国为优先。你的次序若对了，你的仓房必然有余，你的酒榨必然酒榨有新酒盈溢，这才是上帝对你的预备。上帝对你的人生的计划是让你一切需要的都充足，所以你先求神的国都要加给你，懂明白？然后这里说到撇下，你愿意撇下就必要得百倍。撇下，神从来没有计划撇下就是要让我们变成一无所有，神说你撇下你反而什么百倍。上帝为你计划的人生是百倍的人生。但是无论如何，这两节经文都讲到的神国优先，神国超过个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人生，更高的国度目标。有一天呢，一个养鸡的人到山上砍柴，无意中发现一只小鹰啊，就把小鹰带回家跟其他的小鸡养在一起。他也让这只小鹰啊跟其他的鸡 小鸡吃同样的食物，而这只小鹰一直以为它也是小鸡，只是长得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小鸡，它但是相处得很好。那么农夫也早就把它看成一只鸡，当然这只鹰也以为它是鸡。但是有一天，这个农场主人再次上山，带着这只鹰一起上去。当他登上山顶，正是日出时分，不料那只鹰一看到太阳出来，就开始展翅而飞，越飞越高，就不再回来。弟兄姊妹，你是鹰，不是鸡。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成长的环境可能跟别人一样，我们要上班，要养家活口。可是当我们看到日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看到国度的荣耀价值，就要展翅上腾，在空中翱翔。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啊，你赚的再多再有成就，都不会真正的满足，因为你是鹰，不是小鸡。你可以拥有很漂亮的鸡笼子，你可以吃很好的鸡饲料，但是你的心就是有个不满足，因为你是鹰。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提升，不要让我们一辈子投注的只是为了买一个拥有一个比较漂亮的鸡笼子。原谅我牧师用这个不好听的形容词，你们的家就是一个鸡笼。但是那感谢主，如果你们家的鸡笼子能够有60平、80、100平也很好，但是那不会，不是我们人生投注的目标。难道你一辈子就为了买一个80平的鸡笼吗？你不会满足的，你不会把一辈子投注在只是要吃比较好的鸡饲料，或者是梳理让自己的羽毛更漂亮，因为你是鹰，你不是鸡，你不属于这个地上的国度，你渴望的是一飞冲天，翱翔天际。所以弟兄姊妹听好，除非你走神的路，否则你永远不会感到满足，你永远不会感到你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因为这世界不会是你的答案，因为你是鹰，你不是鸡。40年前我放下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全职传道。当那时候在一个聚会里面，只有一首歌叫做《仅此一生》，这首歌给我了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就想，一边唱这个歌，是否就仅此一生？我们都只有一生。在那诗歌里面，我就会想到，这只有一生，那我要怎么活呢？我要追求什么？我要得什么？弟兄姊妹，其实这不是我问题，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吧。我们都是在一生，都在活在这样，到底你要怎么活呢？你追求什么？到底你一生投注了，你要得什么呢？所以我去祷告了3天，确定了神的呼召，确定了服侍神是我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是我人生能够有最大发挥的事。40年过后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证明了我40年前的选择是对的。弟兄姊妹，为神做事比为人做事尊贵，为天国做事比为世界做事有价值。我们基督徒，我们想的是一个更高的目的跟价值，我们追求的是更超越的国度，我们有一个神国优先的原则。最后几分钟来讲更高的生活，就是侍奉人生。我们有很多种人生，有人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享受人生，他地上唯一的，他努力赚钱，他有能力的话就是努力拼命赚钱，赚钱要干嘛？我要来享受人生。这全然不是基督徒的。如果你搞错了，很抱歉，今天我要告诉你事实真相。如果你后悔信耶稣的话，那现在可以退出。我告诉你，信耶稣不是享受人生，信耶稣是什么？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哎呀，太好了，被救出来了，拿到了天堂啊签证的保证，我会，所以得救以后就无所事事，等着死后上天堂。难怪我们会活得这么无聊无趣，信了耶稣成为一个最不快乐的人，天堂还没有上去地狱， 地上的最终之乐又享受不了，所以基督徒是最不快乐的一种人。我们被拯救出来以后，从此以后，你信了耶稣以后，从此以后不是无所事事等上天堂，然后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如何侍奉神。拜托，终身，请你告诉我，终身侍奉。没有人是说三年小组长啊，牧师三年小组长我要休息退的，没有。这里说什么终身？有没有人现在不想信耶稣了？这就是真相，我告诉你，这就是信耶稣的真相。难道我告诉你，这才是我们生命最大的丰盛？耶稣所有的设计在侍奉的里面，你的恩赐、你的才华、你的资源、你的人生会提到最高你从来不可能达到的境地。这就是上帝的安排。侍奉不是要剥夺，侍奉把我们带到荣耀的里面去。所以侍奉很清楚是神的旨意，人所能做最大的事就是侍奉神，人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这就是说，如果侍奉神是神的旨意，是人一生最大的成功，那我们的人生就必须是侍奉人生，我们人生就必须是一个使命人生。在夏卡纳我多次讲，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跟人不一样，我们来不是要享受人生，我们乃是侍奉人生，乃是使命人生。我们活在地上是有事要做的，是有托付有差遣的，那否则我们就是走在神的旨意之外，怎么会有喜乐满足的人生，怎么会有丰盛成功的人生呢？弟兄姊妹请听，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全宇宙的神，他有宇宙的目的，他要在全世界实现他的国度，实现他的计划。这点我以后会再花多点时间。你要明白，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团体，你不要搞错。耶稣来创造一个宗教，不是。我们的神有一个宇宙的计划，有一个国度的计划。讲白一点，我们的神乃是一个国度的计划，而神呼召我们跟他一起去打天下，你懂吗？牧师对神讲，神有一个计划，就是国度，而我们是跟神一起去德国。我们乃是跟神在地上，我们一起要去德国，不是欧洲的那个德国。我们乃是要去德国，所以你知道我们梦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里面的图画是什么？耶稣说，有一天你要跟我一起德国，你要跟我一起做王。这才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要创造一个宗教。我们乃是一起跟上帝打天下，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跟神一起得天下。这世界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我基督的国，管他什么国。启示录那里讲，他说天上有大声音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不管到美国、英国、中国、台湾都不存在，微软、苹果、 Google、 特斯拉、亚马逊都不要消失，这个世界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我基督的国。所以弟兄姊妹，我要清楚跟你讲，我一生传道啊，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你搞错了，我是聪明的生意人，我是精准的投资，我是要我的人生投资有最大的回报和报偿，而我看准了天国的价值，因为只有天国是永存的。用最简单的脑子想也知道，你要投资买的是下个月就会倒闭破产的公司的股票吗？没有人会买这种股票。现在有谁要买恒大的股票吗？有谁会要去买紫光的股票？没有人买，这公司都要破产倒闭，没有人会去买的。我们有一位姐妹啊，一位同工啊，办公同工，她全职之前60多块的时候就买了好几张台积电的股票，现在都已经700-800块了，她真的是赚翻了。而我们的同样也是办公室另外一个同工，也是跟她一样，多年以前买了一个什么美国的基金， 结果那个公司破产，当然他就血本无归。弟兄姊妹，买对股票，人就赚翻了；买错股票，你就会血本无归。所以今天牧师讲，不是一个宗教的术语，不是宗教的情操，我还是劝你早点买天国永存的股票，早点投资天国，你的人生会是一个赚翻的人生。买错地上会消失的股票，人生就会血本无归。弟兄姊妹，不要搞个老半天，我们买的都是要关门公司的股票，你满手都是恒大紫光的股票有什么呢？你会一身白搭。我们都要投资天国，做天国的大赢家。而牧师很聪明的，早早就买了永存天国的股票，我一生都投资天国，我将来必是天国的大赢家，我的未来是跟耶稣一同作王，我的人生是百倍的人生，耶稣答应了我，撇下就会百倍，我一定会得到百倍的，谁可以给我这样的 promise？ 只有他可以给我，我的人生会有百倍的拓展，哪有这么好的投资？我的人生会是必是一个赚翻的人生。对，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全职传道，当然如果神呼召你，就跟牧师一样全职传道，上帝不会亏待你的，神一定，你看着牧师有鸡，这个面黄肌瘦吗？没有，我那么吃的不一足足的，没有不一足足的啊，反正，但是如果神要你全职，你就全职，那里上帝量给你的地界就是最美的。但是如果代职侍奉能够有更大的发挥，你就好好在职场侍奉吧。我就想到我们陈文琪弟兄，我很感动，他透过 TVBS 从圣诞爱无限到全台湾的携手爱无限，透过他的一个在职场上他做的是牧师不能做的事情，透过他的经营能够影响到全台湾。我很感动曾宪营弟兄，原来他想要当牧师，还好杨尼亚牧师有智慧说你不适合当牧师，结果他选上了市议员，他在议会里面努力推动整个台北的圣诞文化，要让台北的天堂路天堂街能够落实。感谢主，如果在职场上你更能够发挥，是上帝，弟兄姊妹，重点不是全时间与否，而在乎是全心全意还是三心两意，或是根本无心无意，这才是问题的所在。最后讲完这节圣经我们就结束了。这里说神为爱他人说什么？所预备。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为每一个人都有预备，就是我们，可是有些人会失去了他的预备。耶稣拣选的犹大，当然他是一个极端的反例子，神给他的一个位分是使徒的位分，他是在永恒里面多么的尊贵，但他配不上，他失去了上帝给他的预备。弟兄姊妹，我求主怜悯，不要让我们当中有人失去了上帝要给你的预备，那你会一定你会最大的懊悔。神所预备的是什么？你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到，他要把你带到你从没有想过的高处跟丰盛。你要跟神祷告，主啊，让你为我这一人生这一生的预备都能够成就，不要让我失去人的预备，太大的亏损，求主恩待我们。请记得，侍奉是神的旨意，人所能做最大的事就是侍奉神，人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请你也记得，为神做事比为人做事尊贵，为天国做事比为世界做事有价值。所以我们当中有人， 如果神呼召你全职侍奉，让你回应上帝，为神做事比为人做事有尊贵，让我们全部的时间投入在神国的建造里面，我们一起来跟神打天下。最后，让我们都投资天国，做天国的大赢家。我们站起来，好不好？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如鹰来》。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让我们都翱翔在神的国度，不管这地上有多少的拦阻。有多少的难处，看看主是你荣耀宝座，如鹰。弟兄姊妹，你是鹰，你不是小鸡。跟神说，我不是只是一生为的鸡笼子，我一生也不是只求吃鸡饲料，让我的眼目看见你的荣耀。我们要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让我们翱翔天际吧，如鹰，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浪，看看主是你荣耀宝座。
上帝的国度，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同声开口祷告，每个人都开口祷告，跟神说：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如鹰的展翅上腾，让我活得不再在为这地上，让我里面只有一个优先次序，就是神国的优先次序。回应神，让我们一生是投资天国，我们都要做天国大赢家。弟兄姊妹，我们都仅此一生，你要怎么活呢？你要追求什么？你要得什么呢？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它不是我们的目标，所有的一切是为了上帝的拓展。下面，好吧，我们最后一个祷告，跟神求祝福你自己，上帝的为你的预备都能够成就在你的身上。望我这一生人生走过，神为我人生预备的，我没有一个错过的。当然，你更近的要为你今年。主啊，让我今年你为我预备的那一个份没有一个落空的，向神祷告，让我职场卓越，我能够有更高的职位，好拓展上帝的国度。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加增我得货财的能力，求你把隐秘的财宝赐给我，把经营的智慧赐给我，好让我更能够拓展上帝的国度，把你今年要给我的预备都要成就。祝福你自己，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耶稣啊，我们都交托给你，愿上帝的怜悯，愿上帝的恩爱祝福在我们的当中。谢谢我们的神，谢谢我们的主，上帝啊，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了你的作为，完成你的鼓励。神啊，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大大的感谢你，活在你面前多么的精彩，多么的有力量，把你所在我们身上的预备都能够成就，祝福你的百姓在我们的职场上卓越，在我们的经济上面我们能够扩张，求你恩待，让我们都一起为神的国而效力，一起来拓展上帝的国。谢谢我们的主，让我们都要如鹰展翅，如鹰展翅。 活着丰富，活着尊贵。谢谢你提升你儿女的心，也给我们有信心走前面的路。你知道我们每一天面对着很多现实生活的需要，主啊，让我们不被这些所羁绊，让我们超越，祝福你的儿女地上的一切需要。你答应我们，你都要赐给我们。你答应我们要有一个百倍的人生。主，让我们懂得以天国为优先，以你的国度为优先，给我们一个对的生命的次序，恩待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投资天国的人，成为天国的大赢家，让我们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国度。谢谢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爱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